优先的考虑的之下，所以说他不必为了马英九总统去访问巴拉圭，他刻意的阻拦，那这个是伤害了两岸之间人民的感情，伤害两岸之间在过去签署了19个协议，这至少代表说台湾方面或马总统真的有意透过改善关系能够有造福于两岸的人民，而不至于天天兵戎好像是马上要战争的状况之下制造两岸这个紧张局势，周边国家也很担心，美国更担心，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说这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好了，谢谢邓教授。那么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严教授，刚才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请教您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应一下。另外就是谈到这次马总统出访中南美的友邦啊，其中一个争议就是所谓的凯子外交，因为他在海地的时候据说是捐了4.7亿的台币给台湾，给海地重建他们这个最高法院的新办公大楼，还主持了这个动土典礼。那么之前马总统曾经很多次说过他上任之后两岸外交休兵，台湾就不用再花冤枉钱了呀，但是这笔钱花出去还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您怎么看被称为的这个台湾的凯子外交呢？
是，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啊。当时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花钱被他们骂成是凯子外交，那现在自己花了4.7亿就不是凯子外交哈。我觉得是这样，从台湾的国家利益来看，我们是有必要拿一笔钱捐出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赚外汇赚蛮多的，我们算是一个外汇剩余国，所以你对国际要有一定的这种援助。这为什么我刚讲，就是说马总统有这么好的机会去纽约去过境，其实你可以把台湾应该对国际社会有一些责任这些都可以事前先把它铺排出来。你到了海地你捐这个钱，说真的大家没话说，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你要把台湾的成功的故事，台湾不是在别人的这样的这个好像的呵护或者恩赐的这个鼻息下在生存的哦，台湾有这么好多 好的东西，台湾有这种能力要给负一点国际义务，你都应该可以借这个把它铺排出来。台湾那么善良，然后你到那边你捐这一笔钱的时候，说真的我看国内不会有那么多的反弹，而是说你都没有铺排，你都没有把台湾的品牌丢出去。坦白讲这个东西，这个今天出去一趟都花上千万的这个旅费，包括这些记者所用的，还有包括这个在捐款都好4.7亿是海地嘛，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那这么大一笔钱，好，我问，假如是你总统自己家口袋拿出来，你愿不愿意花这么钱，然后做这么小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从成本的角度一直在批评的地方。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叫凯子外交，而是说当你怎么花钱会决定人家怎么看你是不是凯子。好，我再回答这个吉林李先生的这个，我认为说这个不是什么小动作。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中华民国。那你当然我被允许的范围内，我只要跟美国这边能够打好交道，我在美国允许内，为什么不能谈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这什么叫做小动作呢？哦，所以我觉得说他把这个小动作这个字词汇给污名化了，把这个把马总统整个的这个过程了嘛污名化。那如果说照他这样的说法，那干脆就不要出访，拿零分总比拿负分好。是不是？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邓教授要不要很简短回应一下刚才知道不管是凯子外交或是我们叫的支票部外交和台湾想要援外之间，这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两难或是要平衡呢？你的看法？
过去为什么称为凯子外交，是因为两岸之间互挖墙角，所以往往这个就开了支票，真的是开了支票嘛，所以去争取这外交关系。现在因为是活路外交，这些邦交国想要跑的跟大陆建交，大陆不会接受嘛，所以换言之，今天这些国家要我们援助，我们就可以实际上去审核你这个究竟是不是符合当地民众的需求，符合这国家建设的需求。所以这一点上就是差别点，就在于说那个基础上，因为大家不再去在这方面竞争，用开支票部的方式来争取外交关系了。
那么邓教授提到的这个两岸的互挖墙角，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那现在台湾只剩下23个邦交国了，事实上中美洲也是台湾仅有的一块外交舞台之一了。那现在这些小国可能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我们刚提到了习近平上个月6月份才刚刚到这个拉丁美洲去访问，那么这次我们注意到马总统没有过境巴拿马，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巴拿马的外交可能出现松动，那刚刚吉林李先生也提到好像很多那边的小国也都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够转而跟北京建交，那么目前北京所采取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想基本上现在这个两岸之间是有一些默契，是有一些 看不见的共识。这共识就是说，我们彼此不互挖往墙角，彼此间真的把这些援助花在刀口上面。因为慢慢的，大陆人民也有一些觉醒，说你为什么花这些钱去买这些邦交国？虽然他们声音很小，但是慢慢这些声音也就出现了。
是
啊，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检讨，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乌林说，我觉得说两岸之间有这种共识，大家真的是能够把这个放在当地人民身上。刚提到的这个在中美洲，确实是中美洲不只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经贸关系比我们高了很多，中美洲有很多大陆的移民，这些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事实。可是这个不代表了说这些国家真的是很，当他们到中国大陆是要我就做生意嘛。那我们在这个对中美洲这个合作外交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出新的策略、新的方向？让这些国家说，我也可以到大陆去，那么但是我也可以得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一些协助，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好的，非常谢谢邓教授。那么继续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这个两岸之间的外交休兵和这次马总统出访中南美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那我想继续研究东宁的话题来请教邓中坚教授，就是如果说照马总统这样的一个活路外交的形式的话，那么两岸这个未来的外交究竟是要怎么样的发展？当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变数是2016年的这个大选，我们先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在这两年当中，就是台湾就是维持着目前这样的23个邦交国的这个数量，然后我们大家维持一个至少是表面上的和谐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至少在这两年当中，两岸的这个外交还是延续着这样的风格，您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稳当的做法跟措施吗？
我想这个从一个大的格局上来讲，今天坦白讲，这个习近平说要建立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当他们不愿意承认了，但我想事实上这个就是建立所谓的中美共管啊，就是国际上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在台湾海峡问题，我想慢慢就是形成了，这个我们不要去回避，不要去否认。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在这个合作外交之下能够守住这些外交关系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幸福，至少目前来看是幸福。因为但是呢，我们也要巩固啊，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了我就可以这个安逸了，我们就要继续巩固。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中美洲也好，还有南美洲，唯一的就是巴拉圭，其实某个程度来讲美国也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援助稳定了这些国家，他不必，他事实上他的这个经济也差了，他可以借助我们力量能够稳定安抚这些国家，
帮他守住这个美国的后院。
美国他也很高兴了，所以这不跟美国也不会发生冲突，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我想美国也是强烈的支持的，至少私下。对，
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一样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从现在到从马总统执政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外交态势，那北京也没有太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就是我们至少这样子一个外交的成绩，您觉得您的评估呢？
我比较没有像邓教授那么样乐观了啊。我觉得想法是说，以目前这样的态势，当然我是反对说无厘头的冲撞的外交了啊。我觉得无厘头冲撞外交也会让国际社会觉得台湾不成熟。可是以目前这个做法，说真的，低调到哈，几乎快致死的状态下，我不认为这是活路外交，这是一种安乐死外交。你看现在目前，你认为中国没有在挖墙角吗？他对台湾的外交是封锁的滴水不漏。我一个礼拜前才跟一个这个比利时籍的一个华人吃饭，他说他所了解，他从欧盟那边高层问到的想法是说，台湾要跟欧盟这些国家要发展这种经贸关系啊，北京那边就已经在画红线了，不让台湾去碰，而且跟欧盟那边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到表面上是目前是无声无息的，最担心的是说可能是类似人家说温水煮青蛙。那你一个国家元首固然也许你知道这些东西，可是你不能不让我们人民有一种警觉性。如果你公开这么多，你把这些讯息都掩盖住了，哇，到时候大家都一片的死寂，一片的这样一个 一个在这种所谓的安乐的状况下，这才会台湾的一个危机。就国际现实来讲，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对台湾好是善意的，因为最终是你要接受他的一个条件嘛，你要成为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嘛，这是他今天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要这个东西。那我认为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政治学，最简单的外交，我们能够不去正视吗？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在歌颂这个活路外交，我认为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这是台湾，才是台湾最值得引诱，让你感到忧心的这个地方。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那么继续还是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台湾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杨先生，您好。
我建议哈，那个立法院呢、啊，要规定总统出访啊，不能随便捐钱啊。像以前陈水扁哦、啊。执政八年了、啊，他为了讨好一些小国家哦、啊，每一次出国前前后后贷款啊，什么搞机场啊、水库啊、高速公路、核电，我看到报纸啊，那个杂志说前前后后差不多300亿了。那现在这个很多国家都和我们甚至断交了，现在不了了之也讨不回来哦。我请问这个烂摊子怎么办呢、啊？所以要立法院应该规定那个。没不管什么蓝绿的总统出国都不能乱开支票、啊、
好的，
但我们经济很坏，几百亿讨不回来、啊、
嗯，谢谢高雄的杨先生的来电。下一位是上海的邓先生，上海的邓先生您好。
2009年这个是啊，我在这个派出所补办身份证的时候呢，发现我的身份呢被我堂弟给盗用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派出所还没有给我一个说法。这件事情呢、啊，已经引起了这个最高领导层的尊重，并且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啊，身份号是3102291916。
好的，谢谢邓先生。嗯，反映的
116。
谢谢您反映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也请您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做后续的处理啊。下一位是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姚先生照例向大家问候、我是说啊，这个有人花钱啊，他那个花钱是一种艺术啊，啊见面啊是三分情啊，中国人最讲见面的三分情。这一次去巴拉圭啊，他主要巴拉圭是看重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台湾的这个发扬光大，所以他舍不得要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去拉拢关系。那海地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于是正在那个马英九先生啊，他飞了42000公里啊，等于是绕了地球一周，然后一秒钟的光线啊是绕地球。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我们时间有限，让你讲到这儿。不过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下一位是内蒙的刘先生，内蒙刘先生您好。
我认为哦。那个两岸花钱建交，那个花上大钱，那不值得啊！这外国那小国都拿这两岸当山炮使唤呢，让人笑掉大槽牙。我就讲这些吧。
好的，谢谢内蒙的刘先生。好像蛮多听众观众都还关注这个所谓台湾对邦交国的一个援助，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评论。
对，我想大家对这个援助啊，一听到援助好像是送钱，其实不然的。我们援助分成主要分成其实是三大部分，不过简单是两大部分，一个是赠与，那真是赠与。另外一部分是贷款。所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中南美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援助里面，包含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贷款的部分。当然了，我们过去也深受其害了，因为这个贷款很可能也收不回来，这原因很多。但现在在这个所谓的活路外交之下，事实上这个贷款收回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是即令不收回来，其实真的是加回于当地的百姓。所以我们在对援助这个上面呢，我们基本上应该了解，就是说它其实包含很大一部分是这个贷款的部分，贷款部分可能也用于我们本国的这个购买我们本国的设备，或者说我们本国的这个建筑公司在那边这个建筑，所以这些都是。
这次被批评比较多的是对海地这个最高法院的新办公大楼，我看到那个画面上有很多是台湾的那个工程的 OECC， 其实是台湾在海外的一个工程公司，
对对对，
可能到最后还是有可以有一些回收，对台湾的民众可能心理上也稍微好过一点。
对，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基本的，各国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独特。
是，好的，谢谢邓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有关于这个援助外交之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巴拉圭，当然讲到中华文化，我就想要知道说，其实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地区哦。那台湾如果在文化或软实力方面在这边争取盟邦，然后会不会也可能可以跟北京之间做一个两岸共同参与或是共同开发的一个契机跟契端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要去谈这个文化，那一定要把台湾的这些特色，台湾的主体性文化表达出来，因为把台湾文化等同以后化约为这个中国文化，我觉得就是不伦不类。因为实际上台湾有过去有这个400年的这样一个独自的这个发展，虽然我们很多数是汉人，很多汉文化，但是这过程还有很多，包括西班牙、这个荷兰，还有日本，还有我们自己原住民，还有我们自己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可谈东西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时候应该把台湾的主体性给透显出来，这样你才能跟北京做一个对照。我想尤其包括像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我不晓得马总统怎么去表述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应该是把台湾的这些东西给表达出来，我想才会不虚此行。
好的，谢谢教授。最后，郑教授，我们很快的来回应一下，两岸如何找到一个共同点哦，可以在拉美将来不要再互挖墙角，反正有一个可以共同合作的一个利基。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可能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想就回到过去，这个钱副先生曾经在这谈到了，就是说这个两岸关系啊优于这个外交关系。今天确实我们看到这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就两岸关系得到舒缓之后，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面，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得到的这个解放。而且很重要就是说，慢慢我们走到国际社会去，因为台湾的特色，刚刚建发就提到台湾的特色。今天如果台湾没办法走到国际社会的话，这个特色就只能摆在家里面自己欣赏了。但如果有机会，不管用什么名称，到了国际社会上了，大家慢慢看到台湾的这个发展的特色，肯定而且作为引导，甚至于我敢同意刚刚建发兄提到的中华文化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引导大陆做改变。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在孤守在我们台湾异域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格局太小了。
好的，非常谢谢邓教授。那么时间也来到了9:45了，我们马上就进入今晚围绕着马总统出访的第三个讨论的重点。马英九这回出访中南美，过境美国，事实上出访的时机哦，被很多人质疑和批评，因为最近台湾正值多事之秋，内部事务纷扰不断，从两岸服贸协议、核四的争议到洪仲丘案，可以说是民怨沸腾。25万白衫军才刚刚在总统府前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今天8月18号星期天，抗议苗栗大埔强制拆迁的民众呢，又发起了万人上凯道拆政府的活动。今晚还打算要夜宿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加上台湾的监察院也不安宁，在马总统出访期间呢爆发争议。原本马政府以为可以靠着出口转内销，透过风光的出访来拉抬他在台湾低迷的声望，但现在的情势却被外界形容是元首出访后院失火。那么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您认为这次马总统他出访的时机究竟恰不恰当？
我想总统决定出访，他绝对不是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前的事情，因为要接洽这邦交国至少是在半年以前的事情，所以他当然也不会不会，当时也没有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总统出访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去检视合作外交，怎么样强化我们跟这些国家的邦交邦谊，这个是总统要考虑的。实际上刚刚建发兄也提到了嘛，好像马总统因为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伶牙俐齿啊，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利用这个所谓内销转外销转内销，也没有这样利用。因此我觉得说马总统其实他是一个法律人，所以他是谨守他的一个方位，他该做的事情他去做。那么至于后院失火，哇，这个因素很多，比如说大埔的事情，它涉及的不只是国民党的事情，也涉及到民进党执政现实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应该大家共同来思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的，谢谢邓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现在元首出访了，后院失火，你认为马总统要回来台湾之后要如何来灭火呢？严教授，
我看他的内政处理会更麻烦更糟糕，因为当时是有一些媒体也建议说他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出国，在国内好好处理。那当然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就 取消一个行程，就像刚邓教授所讲。可是你毕竟要知道，你的选票包括下一任2016年的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票也掌握在你目前的政绩的手里，所以你出去外面不由外销转内销，那显然就是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政权，会有这样给人家这样的印象。所以我才觉得非常可惜，就是说你外交并没有提升高度，更何况你的外交也没有产生到回到内销，让人民知道说为什么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出去，你们可不可以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再好好处理，或者说由我在台湾的代理人包括像行政院长或者什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有这样的诉求，让人民不会觉得在凯道这里，人民不会觉得说你好像就不见了，就蒸发掉了。我想这个东西，这个凯道这上面这个抗议人一定会更愤怒，觉得你根本不在意，这个哈才是一个最糟糕的这个处理。所以我觉得我也感觉非常纳闷，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幕僚给他更多的建议？那我敢这样很独断的这样猜测，我相信这凯道这些人对他的这个不谅解的程度应该会加深，不会减少。
好的，谢谢严家发教授。事实上我们还不晓得今天礼拜天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会有多少的民众出来抗议，不过刚才画面上我们看到了前几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公民运动真的都引出很多人。那我想请教邓教授的是，您觉得这究竟是马政府他施政太糟糕，还是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民众集体躁郁的一种情况？
我想是这样子，因为台湾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台湾的幅员很小，大家聚集地方也都在西部，所以透过这些我们称为社群媒体 social media 动员人是很容易的。当这个诉求上来讲是确实有它的这个正义存在的。那我想更重要是这些公民的运动是超越党派的，他们是排斥党派参与的，这是值得不管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都必须警惕，就是说对某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怎么预先的这个预防，那这个是已经超越了过去我们传统上如何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模式一个方式了。那这是大家彼此要共同来深思的议题，而我觉得不见得就是当马总统，因为他是总统嘛，他当然要负最大的一个责任，但是这点上来讲他是需要去做的。
好的，谢谢邓教授。邓教授提到了这个用网络社交媒体来号召群众走上街头，我印象中应该没有错的话，这是始自于最前一阵子这个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一些颜色革命，还有最近也闹得很凶的埃及。刚才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你也提到这个埃及跟台湾之间的比较，现在台湾出现了这种用网络号召这么多人上凯道抗议啊，反政府的运动、示威群动也好啊，您认为台湾是不是应该不会说像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这么严重的一种大规模的人民力量反政府行动？台湾的民主程度还没有到那一步，对吧，严教授？
是，这种民间自发性出来哈，就表示说大家对这个公权力或对政党，也许包括在野党，可能已经出现不信任或不耐烦，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执政党也好，在野党都好好处理，否则将来人民跟这个政府或者跟政党之间关系就会疏离，如果再处理不好，那很多后面的你就无法收拾。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跟埃及不一样，可是当我们这种对待方式让两个部门这样子决裂越来越大的时候，很难保不会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我认为当然那个是不好的一个状况，希望不要发生，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政治人物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应该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严教授。我再接几通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的，希望新北市的黄先生不是去凯道上面抗议马总统了啊！谢谢黄先生。下一位是吉林的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好的，我们今天好像最后线路有一点不在台中的姚先生，如果你针对我们这个第三个讨论的重点还有一些你想发表的意见的话，姚先生请抓紧时间。
全球网络的时代啊，视讯会议是经常可以办的，不管是在北极或南极啊，你只要视讯都可以。但是中国人讲见面三分情啊，他可以在这个巴拉圭那边用视讯会议，然后转播我们台北的这 谢谢。
这个姚先生的建议还蛮有意思的吧？今天这个在马总统那总统府前面的一些视讯会议状况，可以让他在出访的时候也了解。我们知道他稍后还要19号过境洛杉矶，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哦。好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我们最后讨论这个重点，不管是台湾的公民运动也好，或是反马总统的一些运动也好，最后的问题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洪仲丘案发生的时候，这个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他有提过说请马总统不要出访，好好的这个来处理国内的事务，但马总统还是出去了。那么现在之前这个蔡前主席也说要召开国事会议，就然后但是呢希望能够这个停建核四，但是马总统说预设前提也不愿意啊，就也是拒绝了。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不是您觉得还是处在这个蓝绿互不信任，或者是说蓝绿互相内斗的台湾的内政这样一个状况？
是我记得今天好像中时的样子有人写有文章写到这样，是社论吧，他提到说其实国事会议是马总统一个解套的好办法，也就是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点都出了问题，也许你移转另外一个方式，那国事会议或许可以重新来过，但可惜他也没有接受，所以我想可能我不知道，因为马总统做事情好像也都有他自己的议程、自己的节奏，他也不一定听别人的。可是以过去这样一路下来，你可以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处理的不是那么贴近民意，那在整个技巧上也不够灵活，所以我认为很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大的突破吧。但这个东西我们无法为他代言。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邓中坚教授。有人说这个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呢，那么当然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外交是一个长期的规划，但是现在这个内政不进的话，其实您觉得是不是马总统可以稍微的修正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或者路程，或者是说把国内的情势安顿好了，也许他这一次出访的这个成绩呢会更多的在台湾内部受到瞩目，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回到一个老的议题上，这个议题就是说，究竟外交的专业是要听，究竟要怎么处理？是尊重外交的专业也好呢，还是去按照民意调查来做事情？今天如果按照民意调查做事情的话，那当然马总统最好就不要出访。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从一个外交专业来讲，马总统当然要出访，因为这个外交就是这个长期的事情。可是今天台湾我很担心出现一种状况，就是叫素食文化 fast food 这个 culture， 也就是说比如说广大新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马上就希望说你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那到现在广大新号总算有了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教育民众了解说这是一个外交的专业，我们还是要尊重专业啊。那么人民的声音我觉得要表达，政府要听，可是彼此间都要互相的尊重，否则如果外交走向了民粹式的，走向了是以民调来决定的话，那我想这些世界国都不是这样做法的。那台湾如果这样做的话，究竟是好是坏，就是大家来观察了。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剩下最后的一分钟，是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我们今天做这个结论。先请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30秒钟的时间。
是，我想今天这个外交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事实上也很大，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样，我们民众必须要了解今天台湾在客观环境上所受到的压力、所处的处境。如果不了解，他没有办法在外交上支持政府的话，其实不只是政府的损失，也是全民的损失。这一点我想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了解。谢谢。
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回到台北啊，严建发教授也是30秒。
是，我同意，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处境是很艰难哦。从国家的利益来看，是应该超越蓝绿的，也就是在外交上。那但是就是说领导人的这种表演风格、表现风格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如何把台湾的讯息、台湾的意向适时的转达出去，这也是必要的。否则人民纳那么多的这个税金给你这样做，可是你没有把它好好，也是非常可惜。我觉得这也应该检讨一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精彩的讨论。那么同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有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您打电话如果没有打进来的话呢，希望您往后几周仍然是继续的密切关注我们的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也借由最后的时间补充一下啊，目前根据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在台湾总统府前抗议的人数是来到了12000多人，而马总统他的这个出访行程也还没完全的结束哦，稍后还会过境洛杉矶。我们这不管是台湾国内还是他出访的行程，我们都会持续为您进行关注，请您锁定 VOA 卫视。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在华盛顿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教授，
谢谢，
还有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